兄晚上好，
毕岩主，我们今天由于这个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投资的那些，把那个都过去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把整个的这个公案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给他说完。上一节我们说完了投资，这则公案是禅宗历代的禅宗的这里面，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典型的一个公案，带的这些禅盒子对这则公案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，非常典型啊。四十一投子不取夜行，垂世云是非交结处，圣也不能知，顺逆纵横时佛也不能辨，为绝世超伦之事，显一群大师之能，向冰凌上行，坚韧上走，直下如麒麟头角，似火里莲花，宛见超方，使之同道，谁是好手，是举看。就是到底是是非是啊，到底是非啊，他鸟在一块不好辨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圣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顺啊，到底是纵啊，我要顺就顺，要纵就纵，到底是顺是逆啊，那佛也不知道我是在顺啊是在逆啊，佛也不知道我是就是顺了就是顺了，还是我现在正在逆着呢什么的，佛也不能辨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给超世绝世超伦之士，这种人是绝世超伦之士。绝世超伦之士就是世间上找不到，为什么世间上找不到？因为他是出世间的人啊，他是解脱的呀，当然世间的找不到。超伦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思维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，他的三观跟我们不一样。绝世超伦，这就是指见解透脱的人，见性的人，就是指这一类的人。绝世超伦之士，绝世超伦之士，他看问题，他出口，他跟人别人都不一样，显一群大师，所以从一群人里头他就突出出来了。当然了，一群人说，哎呀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，这人是不是笨啊，这人实际上是超世绝伦之士，一群大士之能。那这种人他可以像冰凌上行，就是像那冰尖啊，冰冻的都是一尖一尖一尖的，在那顶上走，在那冰尖尖上走，在剑刃上走，在冰尖尖上行，在剑刃上走，就像是麒麟的头角一样，火里的莲花一样，就是可以见到他不同寻常的方略作风啊，知道这种人是同道，谁是好手。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的是那到关键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使刀，一个使枪，然后刀和枪两兵的那个士兵在旁边，然后两兵各派了一个主将出来，然后各自一个主将拍马过去，两个主将两兵的主将交锋，一个提刀，一个提枪，然后刀枪碰到一块儿，唰一声，哎，这个时候就是是非交结处，这一声最关键，这一下子最关键，这一下子圣也不能知，佛也不能辨，两方都是好手，两方交兵在最关键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哎，今天我们就看这样一出好戏，那就是赵州跟投子的，可好玩了。你要是真在解脱道上，你都不知道这多好玩。往下看吧。四十一举，赵州问投子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，投子云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。赵州问投子大死的人哎，突然活了，这个时候是啥样啊，这时候是啥样啊？投子说的，哎，不许走路，第二天早上还得到啊，第二天早上还得到，不许走路，第二天早上还得到。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，我们都已经学完了这个投子的语录。赵州嘛，我们倒没有在这个则公案里面没有仔细的学，这则公案里面突出的有点类似于投子吧。我们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，大死的人，赵州问投子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却得活是如何。圆悟克勤说的是，有这么事儿，贼不打平儿家，惯曾做客方连客，投子云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。圆悟克勤说，看楼打楼，是雷是贼是贼，若不同船卧，焉知被底穿。修行啊，这个事儿不得一番。黄渤禅师在传心法要里面曾经说过，紧把缰绳啊做一场，不得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哪一个高僧大德不是吃苦吃过来的，不是一路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死死活活，活活死死的，最后经过大死才得活的呀。这是说的是心地啊，说的是心地啊。所以说要用一番功夫，其实这个用功夫啊，不是说你吃多少苦，这一番功夫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坚固的东西给放下来，这个东西是要一番功夫的。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坚固的地方在哪儿，有的时候你就知道，但是你觉得是对的，你就不肯放。这两种情况修行人都有的，要死啊，要死啊，偷心死尽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是如何。要好好的用功才能够见性。按照齐老师现在的说法是说的是，因为齐老师看到好多不信佛的，齐老师说你得先信佛呀， 你都不信佛，你说啥呀？什么叫做信佛？有事儿了，或者是没事了，他就相信有佛，他愿意找佛磕头，愿意相信佛的这个啥啥啥啥啥啥，这也行，那也行，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是这么信。他得先有一个这个信，后面呢再修，修完了再泯除这个信和不信。你不能一上来就说你本来就是，是你的自信，自信。我们有些师兄他不了解佛法是什么，上来就说自信自己，什么事儿都围绕着他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，那根本都不是一个佛教徒。纵然你有见解，那也是相似见解啊。他都不了解佛法，不了解佛法是多广阔。所以说这个是要经过一番这个从刚开始的时候，从世间相到出世间相，也就是从世间法到佛法，然后呢再消的消磨殆尽，那个时候就出头了。所以叫好好用功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好好用功，精勤用功，精进六波罗蜜等等等等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六度万恒等等等等啊。但是这个六度万恒有吗？供养千万亿诸佛，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说法49年从未开过口，然后还说呢，因为我就无所得故，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，说我当得作佛。哎，归就归到这儿了。咱们看楞严经最后归的是，就是64圣位的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句号，这个楞严经是以这个结尾的。所以他有吗？还有过这回事吗？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？就是经历了一番考验，终于活过来了，终于置之于死地，然后而后生啊，终于是这样了。就像元婴老人说的，如何是参话头，元婴老人说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死无葬身之地却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有这回事儿？有经过一番寒彻骨，不得门外梅花扑鼻香，有这回事儿吗？有吗？在无修无德无正之前，哎，这个东西还有吗？有这么回事吗？你这一说要用功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完了，你跟那个无修无德无正这个地方你就显得落草了呀，就显得落草了。比如说你跟一群都是用过功的，都是一群见解透脱的人，你站到他跟前一蹦，你说哎呀，想当年我修清中心迁坐的时候，这个老婆拦着我，我怎么硬着头皮在这坐的，我都身体发烧不舒服了，我也打了这一坐，我好不容易打完了坐，你说这个不可笑吗？所以你在见解透脱的跟前，他连迷都是假的，他还说什么悟啊，说什么悟啊。在这个地方没有佛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三世诸佛，没有一切十二类众生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，没有山河大地，寸丝不挂，纤尘不染。所以这个地方，这个你还给我说一个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经过一番寒彻骨再用功，那究竟见解这儿没有这回事儿。所以他那个这个圆悟克勤就很挑皮啊，就在这说，哎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哎呦，你这露馅了哟，有这么回事吗？贼不打平而家，自己偷东西啊，偷把自己的心都给，心里的东西都偷完了呀，都偷完了呀，所以他是个贼呀。然后他还要偷别人啊，贼不打平而家，你知不知道人家头子那儿没东西啊，你还偏要去问他，头子那儿才没有又死又活呢，才没有又死又活呢，他压根都没有，他哪来的死，先死再活呀，他这压根都没有个人，你问他在死的人如何得活，你这不是你去贼偷他干啥呀，他有东西你再偷他呀。比如说我们说啊，我见性了，见个什么性啊，有什么性可见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以偷，把他那个见性的心，要见性的心给他偷过去，对吧？头子这儿没东西啊，你要准备从他这儿偷什么呀？所以圆悟克勤就在这怪赵州了，贼不打平而家。然后圆悟克勤又说了，惯曾做客方连客，就是赵州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也曾经大死却活过，所以他就了解修行人的心态呀、啊。所以他就在这儿，就是你曾经做过这种客人呐、啊，要用功，有个功可用，一直依靠着佛，依靠着法，这样用功过来的，曾经做客呀，所以你可怜这些客人呐、啊。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开悟这个事儿要先大死再得活呢？这是从三个角度来评唱这句话的。投资怎么不揍他？投资的人，他如果换成邻居是要揍他的。投资啊，累的。投资从外头，你不是说吗？拿着那个油瓶过来了，从山下蹭蹭蹭上了山了。投资虽然没有揍他，但是也延续啊。投资这个虽然没有揍他，投资这一句话，不许夜行，投迷须道，这么文明的话，虽然不揍，却堪似于揍。虽然不揍，跟揍有相同的效果。没有揍他，但是用文绉绉的话把他噎死了。文明人也要吵架的，就像你跟你们同事，你天天那么就是打打打打打，那不行，你得拿文明人说话。文明人没有用武力的去揍他， 没有武力的去揍的。但是这一句话，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谁给我盗个试试？谁给我盗个试试？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怎么盗啊？但是他没有文德呀，谁能不许夜行？这不许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还能盗？谁给我个谁我弄个第二天早上还谁给我个搞一个试试？你说死的人还能活？都已经死得透透的了，还能活？这本来都够磕碜人的了，这头子来一个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。哎，这就是一剑有比一剑深呐、啊。东南山里水上行，行了，你这句话是学的钟润生，钟润生这句话是学的。你先给我拿一个，你别说水上行了，你自己先水上行了试试。你别说山在水上行，你自己给我水上行行试试。我们说的仅限于在这儿啊，咱说的在这儿，说完了你就别带，因为现在的有的学生的心呢、啊，他很娇嫩。好像说一下两下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在咱们锵锵茶馆是什么呢？咱们现在是看的是两军交锋啊，两军的大将军交锋的，一个刀一个枪，他来刀你不来枪，你的命就死了，你的命死了不说，你还带累了你那一波的兄弟们，那一波将那士兵什么的全被你带累，你将都死了，下面的那些兵不是逃的逃，散的散，亡的亡吗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这都是好手，该说啥说啥。在锵锵茶馆该说啥说啥，说完了你接受不了你就忘了啊。投子云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这是前面的那一句，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看楼打楼，是贼识贼。这个楼啊我都不明白是啥，这个后来我又看了一下毕言录的原文，还是这个楼字，我是想的是啥意思呢？本来是看着这个楼，就是是贼识贼，看楼打楼是啥意思呢？本来是看着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打掉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想着由于这个楼啊确实是楼层的楼，楼房的楼，所以我想的就是他看着人家盖这个楼，他把这个楼给建立了，我怀疑是这个意思。但实际上的话，他可能这个打可能是打掉，并不是建立的意思。反正是这一句话没查出来，大家有空查查也可以，是贼识贼就很明白了。然后他曾经在夹山待过，夹山这是在湖南常德，所以这个到底是啥这个不好说。看楼打楼，是贼识贼就好说了，就是头子是个贼啊，头子一看赵州就是个贼，所以头子很懂得他那个贼。看楼打楼他是跟是贼识贼是对仗的嘛？看楼打楼，是贼识贼，是个贼他才知道贼，贼那点心思他能不知道？贼想到我这儿来偷东西，偷呗，这就是盗，盗，偷吧，就是让你去怎么才能偷得到呢？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哎，看你咋能偷得到，你来偷啊，看你咋能偷得到，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，不许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还得盗。然后后面说的，若不同床卧，焉知被底穿。他跟那个赵州啊，他是就是一个被窝里的人，要不是一个被窝里的人。要不是一个被窝里的人一个床上躺着的，他咋知道他咋能把赵州的底儿都给揭穿了啊？大死的人死透了的人还能活？好吧，不许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能到。哎，就那佛法就是大死的人就能活，不许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就能到。面向西就能看到东。再说回来中人生说的，那巨大的山就能在水上走。不行就是能骑水牛，空手就是能把锄头，哎。就是这样的，你说这可咋办？大家好好想想，为什么呢？打的就是看见魏宇说看见即打，我不同意。打的就是你这个看见，设计楼的人应该知道楼怎么建吧？对，你理解的就是说一种建立，看了楼，他就知道，哎，这个楼应该怎么建。实际上呢，他这个打有可能是打却打掉，他并不是建，就是拆楼，把这个楼给拆了，也是会不会是这个意思？大死的人却活，谁如何？投子云不许夜行，投名须盗。且到是什么时节？吴孔迪撞着粘拍板，此谓之燕主问，也谓之心行问。投子赵州诸方皆美之，得一群之变。二老虽成次不同，看他机锋相投一船。就是这是咋回事呢？啥意思呢？然后袁吴客卿实际上有一个评唱啊，就是赵州跟投子这一般说话是相当于啥呢？相当于吴孔迪碰着粘拍板。咱们说了，吴孔迪就是你得吹出来一首歌吧，一首曲子吧，但是你没有孔，哎，你还得吹出来一首曲子，憋死你，这就叫吴孔迪。粘拍板呢，就是那个鼓啊，上一次吴润书说的那个鼓上头弄了一个毛毡， 用了一个毛毡，你还怎么拍呀？那个鼓的那个皮啊，特讲究啊。那鼓的那个皮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皮，你才能够在那儿砰砰砰一拍的话，它就砰砰砰的响。但是毡把这个砰砰砰给它给盖住了，哎，这你怎么给拍响啊？这就是这一对儿，伯牙跟子期这一对儿的这个琴瑟和鸣，一个琴一个瑟。这个琴是没弦的，没弦的琴，瑟是。啥是色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就是这个五孔笛配着这个鼓，这两个就是配着这个用毡子蒙着的这个鼓，这一对儿可是真把人给你憋死。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两个人是好手，这两个人旗鼓相当，这两个人我们都拿他没办法。这就是五孔笛撞着毡拍板，旗鼓相当的好手都能把我们给收拾喽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我们一听就傻了。然后我们说，哎呀，看看答案吧。一看投子云不许夜行，投名须道，更傻了。此之谓彦主问，有什么交涉啊？没有交涉。那田哥，既没有交涉，你上来来干啥的？上来来说一下，你没有交涉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有劳禅师们这么多葛藤，怨不得大灰要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大灰要烧的。大灰要是不烧吧，哎呀，这个碧岩录还不能够流传的这么久。大会一烧，大家更有劲头啊。这个叫做彦主问，就是赵州故意的，看看投资怎么样，找茬的，简单来说，踢场子的，找茬的，也叫做心情问，就是直接的问，最直接的扎心的问。彦主问，扎心问，赵州跟投资那祝方都美知，都是他们两个就是那种的，就是那种的见解啊，那种的话语啊，都是超群的，都是超群的。那么上一次讲过赵州他的层次呢，是六祖慧能，南岳怀让，马祖道一，南泉普愿，下头是赵州啊。六祖慧能就是从马祖道一吧，马祖道一，南泉普愿，然后赵州从审，这是赵州的。头子是啥呢？头子是六祖慧能，石头西迁，然后下面是药山，药山为眼，下面是这个翠微，翠微，翠微下面是头子，头子大同。也就是头子大同是这个赵州下面的那一辈儿，赵州属于是他师叔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赵州属于是他师叔，他们两个的层次那是截然不同，很明显，一个是石头西迁这边的，一个是马祖道一这边的啊，这两个层次是截然不同。但是看他们的机锋，石头西迁下面的药山这边的呀，那边是马祖道一下面的南泉这边的，但是呢，看他的机锋相投一船。这就是那个时候是正法呀，那个时候是正法，这解脱道的人多，两个都是完全两个层次，完全不一样的，但是却这么相投，而且他们两个机锋的风格也是，就是正好就是五孔笛撞着毡拍板，两个好手就是旗鼓相当。虽然是看着是两兵上阵，那个杀敌啊，但实际上就有点伯牙跟子期，哎呀，特别的有契合，特别的有默契，这是这一段说的。就是第一段说的是圆悟克勤，就是赞颂投子跟赵州他们两个，两个都是好手，两个虽然层次不同，但是两个哎，就是可相投了，可味道可一致呢，就是千里之外遇到了知音一样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再介绍了一下投子啊，投子的这个我们上一次介绍过，就是赵州跟投子的那一段也挺好玩的。就是赵州到去看投子了，然后就问莫不是投子吗？投子根本就不说，投子说你先给我点钱，我要去买点那个油啊，买点油啊。结果赵州给了他钱，颠颠的到山上去等，说的哎呀，然后过一会儿这个投子买完了油啊盐啊，就又回到安庙里头来了。然后赵州就可不高兴了，说久仰投子，今天来只见到一个卖油翁，卖油翁，你就是你让我给你钱，你买了油了，你干啥呢你？你是干啥呢？然后投子说的，那你是你不识投子，不怨我，不怨就是你，就是不怨这事儿，不怨投子，是因为你赵州没有眼，你不识投子。那赵州说，那个如何是投子啊？赵州说，哎，那个投子就说，哎呀，给你一壶油，你买不买？再问他，你要是再问他这个话，就可不是骗赵州一文钱两文钱了，还得再多骗一倍的钱。这个久仰投子啊，过的结果没见着啥投子，过来只见到一个卖油的，把我的钱给弄走了一点，只见到一个卖油翁。哎呀，投子说，你是不懂投子啊，你只见到卖油翁，是你没有眼。赵州说，行吧行吧，那你告诉我那如何是投子啊，刚才我见的是卖油翁，你告诉我如何是投子啊。投子一下子把油怼到他跟前，你要油不？
要了我卖给你。这个下一段说的，下一段说的就介绍投子的这个情况啊。投子有一天呢，他给赵州置茶宴相待，就自过胡饼给赵州，赵州不管，投子呢就叫这个行者过胡饼给赵州，周礼行者三拜，且道他意如何，看他进食向本分上提辞，本分事而为人。投子有一天呢，哎呀，这个赵州啊不远千里而来，到了投子这个地方，辛苦了辛苦了，给你整一群茶啊，给你来酒，不是酒水，给你来一些茶呀饭啊，好好的款待你啊，你辛苦了，上来不容易啊，上一个头子不容易，上头子这里不容易，然后给他喝茶，然后把那个蒸的饼给赵州吃，赵州不搭理他，头子就让这个旁边的那行者，就是等于第三人某甲吃瓜群众给他一个，把这个胡饼给赵州，赵州马上给这个吃瓜群众顶礼三拜，且看赵州是什么意思啊。头子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且看他进食相根本上提此本分事为人，为什么又这么说呢？头子跟赵州前面不是说了吗，久仰这个头子过来只见一卖油翁，那好，那是你没眼见，那好，那我那赵州就说了，那你告诉我，那真正的头子是什么样的，真正的头子在哪儿啊？头子往他眼前一怼，怼一瓶油，你要卖油不要买油不、哎、要买油再给我两文钱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说的是都是起手相当的，起手相当的人，你在这儿搞什么客套啊，你给我在这儿办茶宴请我吃请我喝的，你给我在这儿干啥呢？我搭理你吗？我搭理你干啥？第一个你也不是有问题的，也不是什么学人，也不是啥的，我跟你整什么客气，你还给我整茶水似的，我都懒得搭理你。就是好手跟好手，他就不需要这些，需要这些干啥？我根本都不搭理你，你给我整这些干啥？你要这样还不如给我卖油呢。你告诉我那个什么是子，我问你什么是头子，你给我，哎，你买油不？哎，我还要这个呢，你别给我搞这一套，这世间法的这一套啊什么什么的。头子根本都不搭理他，不是赵州根本都不搭理他，不过头子有办法。头子这个人呢、啊、是老江湖啊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你不是不搭理我吗？我总会让你有办法去搭理的。他就给了一个旁边的吃瓜群众，吃瓜群众不管啊，吃瓜群众只知道人伦道德常理，知道这些，这个五纲啊五常啊，所以哎呀，远道的客人来，这个这儿的住持让我把这个饼给你，行，给你。那你这个赵州赶快过去给他行礼，哎呀辛苦了辛苦了，还有您老人家您这个吃瓜群众亲自给我送过来，惭愧惭愧，某甲惭愧呀、这就是赵州礼行者三拜，赵州不搭理头子，赵州礼行者三拜，知道吧知道吧。现在的人呢，你夸他一句好他还觉得特好，他都不知道夸你啊，跟你客气那是把你当成多外多外的人才这样，要是真的是上等人不管不顾、要是管你顾你开口就是诘问，那才是上等人。下等人一随便弄个啥把他给整走了，何必呢？没必要拉那个仇恨。所以赵州赶快给他行礼，这头子给乐的，你还不想接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接，我还不知道你、这个就可以用在啥呢？赵州说这个原物客勤就平常，原物客勤的平常用在这儿也挺好的，你不是不接吗？我就让那个行者过来把胡饼给你。赵州赶快给这个行者礼三拜呀、所以呢这个头子啊很知道怎么收拾赵州，若不同床卧焉知被里穿，是贼是贼。你看原物客勤刚才平唱的那个用在这儿说头子还是没错，且道他意识如何，看他进士向本分上提此本分事为人。赵州是本分事，头子也是本分事。那就过再接着往下，这是介绍头子的作略的，称赞头子都是本分上做本分事儿，不去给你弄那些歪的邪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世间事儿，不搞那些，听得噎死好。诶，赵兴熙，我先问你一个简单的，头子给赵州饼，赵州就不搭理他，头子让行者给他饼，赵州就给他礼拜，你是愿意赵州给你礼拜还是愿意赵州不搭理你？都不。那你愿意头子赵州咋的你吧，赵州揍你一顿就行了，赵州不搭理你也不行，赵州礼拜你也不行，剩下来的只有赵州揍你两下了。赵州给你艾灸两下子，完了完了，我这多嘴的毛病又来了。没揍你啊崔师兄，我揍赵师兄，崔师兄咋知道疼了？我没揍崔师兄啊。好了，这一段说完了就到这儿吧，下面还是介绍，我不透脱如何透脱。 透脱什么呀？吕腾飞，你透脱，你透脱呀，是说的比如说这么说吧，透网金鳞，那个有一个网拉下去了，然后呢有一个大鱼它就能够穿透这个网，这个网拿它没办法，这就叫做透脱。这个透脱呀就是说非常的彻，是这个意思。非常的彻那得先有见解，然后再非常的彻，比如说先得有眼再能够了手，先得有墨前句才能有墨后句，是不是啊？你不透脱如何透脱？你先说说，你先别说最后的了手句，你给我说说墨前句，别说墨后句，先说说墨前句，先别说你见解透脱，你先有个见解再说透脱。聚宝见山是山，见未雨还是未雨嘛，把如何去掉，把如何去掉了以后是啥样呢？周志勇，我深刻怀疑周志勇是学的，吃人家的口水不好，吕师兄把我们都透掉了。有僧道如何是道，答云道，哎，这是说的是头子，头子是个啥样了啊？有僧问如何是道，答云道，如何是佛，答云佛，又问金锁未开是如何，答云开，金鸡未鸣是如何，答云没有这个音响，鸣后如何，答云各自知识，头子平生问答总是如此。看赵州问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，他便道不许夜行，投迷虚道，直下如鸡食火，如似闪电光，还他向上人使得。就头子的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，如何是道，道道还有如何吗？哎，这是我说的，人头子不这么说，人头子就一个字儿道。如何是佛，佛佛还有如何吗？这是我说，人头子直接说佛。又问金锁未开是如何，前面是答一个字儿，后面是答答的，哎呀，这也是一个字儿。金锁未开是如何，开，金鸡未鸣是如何，金鸡未鸣，金鸡不是说没鸣吗？金鸡没鸣，你哪来的这声音呢？这声音不是正在打鸣吗？金鸡未鸣，没这个音响。鸣后时如何，鸣后时如，鸣后如何，各自知时。鸣后如何，鸣后大家就知道时间了呀，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，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，别人说有什么用啊？头子生平的问答都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呢一语中的啊。然后赵州就问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他就说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就是他的回答非常非常的直接，非常的一语中的，就像是鸡食火闪电光，鸡食的火呢，两个石头摩擦生火，摩擦摩擦正摩擦的唰，火就升起来了，像闪电光，一个雷下去唰，一道闪电就闪电光，还需是他向上人使得，就是这个是赞头子。第一个头子是本分上本分事儿为人，不给你搞立个灯的啊，接引接引你啊，给你全且方便一下子，鼓励鼓励你，哄哄你啊，师兄啊，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第一座打完了，行行行，坚持下去吧，不容易啊，不会给你说这些。是条汉子，你打完千座就完事了，你自己爱打不打，你自己要找道场找，不找到道场就是爱随便你在哪，你就是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不给你整这些，你要修，你修还带着你呢，你何必修呢？有种的别来修，就是这一类的，本分事上接人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这是说头子的，就是回答的非常的简洁，但是简明扼要直接，怼也怼的，就是该怼的就怼，怼的一点也不客气，就像是即时就生火一样。这是说头子的风格，介绍完头子的风格，然后大死的人这两个大佬，淡云风轻，云淡淡云清风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两个大佬都没有啥的，没有啥的。但是这两个大佬说出来的这个禅门中传为佳话啊，直下如鸡食火闪电光，还是他向上人使的。大死的人都没有佛法，没有道理，没有玄妙，没有得失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长短，到这里只这么修去。古人未知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金鸡林是好手。也需透过那边使得，虽然如是，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，若或有一有解会，则没交涉。这一段话就是给修行人看的啦，今天来看热闹的这些吃瓜的，前面的你看不懂，看不懂告诉你怎么样能看懂，能看懂需要实修，需要打消你的妄想执着，你自然的能看懂，你就是到了这个份儿上了，你投名到了，你到了你就能看懂。但是怎么样能够到这个份儿上，当然到这个份儿上是跟咱们说的，实际上没有这个到不到，哎，没有这个到不到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怎么样用功啊，怎么样用功能够让你在这里就是大死的人得活，让你是在这个绝人之地能够翻身转过来啊， 能够这样啊，怎么用功啊，这一段就是用功啊，就是我们的关照啊，或者说告诉你这个修行的路子，你要是想开悟，你要是想要死，你要是想要死，你就不能有佛法，你就不能有道理，你就不能有玄妙。诶，他那个地方是不是比我多了个什么东西啊，我这里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看看给我传法的老师，你看看齐老师，你看看元婴老人那儿，肯定比我多了点啥。哎呀，这就叫做玄妙得失。我今天这一座怎么样了，明天那一座怎么样了，我这一座做的怎么样，哎呀，我好忏悔呀、啊、我这怎么做到现在这样，我这怎么样了，那怎么样了，我这个关照啊，哎呀，就是在得失是非长短。再说的这还是修行人的毛病啊。你的世间人你在搞这个东西，你让我说我不是更无语，你让我说个啥，你让我是教育你孩子还是教育你老公，还是跟你的领导说个啥，还是跟你爹妈说个啥，你别给我整那些，我也不怎么样。大死的人都没有佛法，没有道理，没有玄妙，没有得失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长短，多好啊。这样你看看，咱们在这个道理里，在玄妙里，在是非里，在得失里，在长短里，咱们累不累啊？累了多长时间了？最后一个，在佛法里你累不累啊？你不是也累吗？到这里就全部让你修去，你要是想开悟，你就得修，你就得没有佛法，你就得没有道理，你就得没有玄妙，你就得没有得失，你就得没有是非，你就得没有长短。你比较他怎么这样，我怎么不能透多呀？哎，这个比较长短这一块，这可是吕腾飞的长项，他没事他就在这比较长短。既然不断面，你怎么总觉得不踏实？你这个地方啊，你的角度，你说的那个不断面，你要你吕腾飞，你就是看看你在哪一点着眼，在哪个地方着眼。你说的是不断面，不断面是别人的话，是别人的话，你拿着别人的话，你觉得不踏实了。要问你自己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两兵交刃，一个刀一个枪，唰一下子，就那一下子，那个时候是有个踏实和不踏实吗？那个不断灭前面那一句是什么呀？那个了了分明的前面那一句不是一念不生吗？不断灭前面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你要个踏实干什么？你要是不要个踏实，那个不踏实能怎么样啊？你是求个踏实，你就会嫌弃你不踏实。你为什么要求个踏实啊？在哪里踏，在哪里实？这个地方就看见解了。你这个见解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些折腾啊，心里的这些小折腾啊，上下翻飞的这些东西啊，能够用这些见解能够扶住这些，要不然这个见解就没有用。所以是药水拱，这不是说你药水拱啊，元婴老人说，哎呀，咱们这些的人啊，就是药水拱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就不行了。说的你能听的就是没有打字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总觉得这个不踏实。我看的是你求个踏实，你为啥要求个踏实？在哪里踏，在哪里实？现在咱就想清楚，好吧？咱抓着这个东西别放了，咱不是让你断，咱也不是让你不搭理他，咱索性就抓着这个不踏实，咱抓到底。你不是想要一个踏实吗？在哪里踏，在哪里实？咱今天就揪住了，咱别撒手。来来来，吕师兄来回答一个。魏宇说的这个，因为你想不踏实，我不同意。我觉得因为他想要个踏实。他没动静了，还是我这边没什么了，吕师兄没反应了。想要踏实得不踏实，对啊，想要踏实就总觉得自己不踏实。因为友谊，你这个答得太泛了，你再磨一磨。我问你在哪里踏，在哪里哪里实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回答我一句，你还在那磨，你又绕过去了。最关键的那一下子你绕过去了，在哪里踏，在哪里实，你不敢回答吗？要是回答不敢回答，不好回答，拿不准回答，那就算了，那就再磨一磨吧，再做一做吧啊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再接着做。天上塌，地下实，可以换句话来说，天上实，地下塌，让他在没个着落处踏实喽，不踏实处，没有立足之处。宋小娜却有这一句话，真的没有立足之处吗？宋小娜，我主要担心的是你学别人说话。你没说话，我更怀疑你了，没听明白啊。延续对宋小娜疑着，延续觉得宋小娜抱着一个没有，直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，还是他向上人使得。大死的人都没有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长短，到这里就这么修，就这么修，就这么修。古人说平地上死人无数，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。平地上死人无数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本来没啥，但是大家到这儿就死过去了，就是在这儿觉得有个什么东西，就在这儿算是难死了 啊，觉得有个长短，有个是非，有个踏实，哎，就夸嚓就绊倒了。天哪，老师啊，你看看我不踏实啊。你要是没有这个踏实，你就不会被绊倒。本来就没有这个踏实，这个平地上本来没有踏实这座山。你哐嚓，你因为你要个踏实就被绊倒了，平地上被绊倒了。我不踏实啊，平地上没有长短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得失，没有玄妙，没有道理，没有佛法。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，真的没有吗？拿一个长短来试试，拿一个是非来试试，拿一个踏实来试试。你看看你修到现在，怎么越修越不踏实啊？肯定是你的见解出问题了吧？哎，这个时候拿荆棘林来试试，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东西，这就叫平地上。但是你老是误认为有东西，你夸嚓就死在这儿了，死在这儿了，死在这儿了。但是真的没有东西吗？要过得荆棘林才行。你出门了，就是都是那个什么的，在世间都是有世间法可以奋斗的。到了佛法这里来，都是有佛法可以修正的。就是来验验你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无修无德无证，看看你还受不受魅惑。过得荆棘林是好手，也需透得那边使得，也需透得过才行，也需透得过才能说没有，就这么说吧。比着长比着短，这就是没有长短，也需要透得过使得。哎呀，虽然如此啊，你能够知道先要死，先要死，能够死这已经是很难得了。如今的人能够死的，能够死心，能够死的，这已经是很难得了。你还觉得哎呀，有一个佛可以依靠，有一个道理可以依靠，有一个了了分明的境界可以依靠，有依靠，有解惠，这还早着呢，这个根本都不相干啊。若有依理，有解，有惠，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，哎，这个吕师兄啊，骂人你倒学会了啊，不上不下时如何？上不下，你上往哪儿上，你下往哪儿下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你没事老是觉得你不上不下，你是老几啊？你天天想着你那一亩三分地儿，你是学佛的，你看看佛是什么，你光想着你陈某旭，你不上你不下，你都是天天围绕着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我问你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那个上是什么？那个上你上到哪儿，你下你给我下到哪儿，都没有上下，你还在中间在那抱着你的不上不下。你就你自己那个小心态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，你注意他干啥？你怎么不注意佛法教你是啥呀？不踏实最亲切，不上不下最亲切啊。哎，分别亦非义呢，还有一句，若有依以有解，若有依有以有解有会则没交涉。大家别犯这四个毛病啊，有一个依靠，有一个以重。比如说依靠六印一咒啊，这就一直离不开，一直离不开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千座内无论如何要修的，但是你不能够就是依靠这个。比如说这么说吧，有一个人他一天到晚都在打坐，你说哇这个人修行好，未必，要看他的见解。还有一个，要靠见解，就是有个道理吗？有个道理，有个东西可解，啥东西都给你解一解，什么公案都能给你解释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根本都不相干。有解有会则无交涉，这一段告诉你的它不是公案的事了，这告诉你的都是修行中要注意的呀，你要想见性应该注意的呀。折和尚谓之见不净解，就是你的见解还没有清空啊，你的见解还不干净啊，还有一丝一毫的见解在，还没有清空。有一个佛见，有一个法见，有一个修正见，有一个修见，有一个正见，有一个干净见，你的见解还不干净啊，你的心里头还有道理啊，还有道理，还有心里头还留有道理的痕迹。什么叫做道理的痕迹？我们前两个公案学过，你在谁那儿参禅，他教给你什么了？他教给我一切时候只做主，不要管他人，这就是道理啊。什么时候你都要做主人，别被人，他教给我什么时候都要做主人，别被人忽悠了，这就是一个道理，抱着这个道理。有道理的痕迹，宋小娜人家那个续保含续还延续怀疑你抱着一个没有，抱着一个不可得，他怀疑你抱着一个不可得。折和尚未知见不见解，见不净解，五祖先师，这是五祖眼，就是说的是命根不断啊，须是大死一番却活使得。命根不断，就是那个你这个生命啊，它有一个根儿啊，就像是大树，它有一个根儿。这个根儿啊，取决于这个大树是活还是死。大树被风吹啊吹啊，它不死，关键在于根儿扎的深啊，这个是根儿。但是呢，这个根儿你是看不见的，
你是看不见的，这个叫做命根儿。命根儿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头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不舍得放的那个东西没断，这叫命根儿不断，命根儿不断。我们要是修行啊，咱们心中心修行，把这个命根儿转换了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，你结印持咒，咒语才是你的命根儿啊，咒语是你的命根儿，你就抓咒语，别的别管了，还在那看着自己结印持咒怎么样，我的妈呀，真是命根儿不断，就是那种潜在的隐含的但是特别坚固的那个东西没有断。那个东西没有断，那个东西要大死一番才能活呀。嗯，这中永光和尚说，严封虽拆相关万里，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非常之旨，人烟搜哉。他这个有可能这中永光和尚只是说严封有差，相关万里，严封若差，就是你就是关键的时候两兵相交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他来的一问对你的一个答，这两个东西啊可是要针尖对麦芒，你不能在这一差相关万里去了，就答那么一丁点不一样就相关万里了，那就差的太多了。所以啊，通过这个就是若以若会则没交涉，通过这个觉和尚未知见不洁净，五祖先师说是命根不断，需要大死一番得活使得。然后呢，这中永光和尚也说了，严封虽差，相关万里，他们都说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知道了之后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同志们呐、啊，你那个坚固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放啊，放啊，放啊！我们修行人最难放的就是开悟没有啊？我到底这个境界怎么样啊？我这个道理明白了没有啊？我悟了没有悟了？或者我这个功啊，能看懂不能看懂啊？悬崖撒手，把这个懂不懂会不会能不能什么时候能给他扔开呀、啊、悬崖撒手，把自己能给自己怎么弄死就给自己怎么弄死，实在弄不死了，你就像跳楼一样往下剁，悬崖撒手自肯承当，总是体会不了这个悬崖撒手，但是旁边的人都看得可清楚，你自己看不清楚，旁边的人说你快撒手，这个东西还不好说，只需悬崖撒手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，自肯成悬崖撒手了，那以后就好办了呀，那就哎，那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就知道承担了，等到你死了之后再生啊，那个时候啊谁拿你也没办法，你也欺骗不了，就是你就是欺，没有人能够欺得了你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，这是说等到你死了之后把自己都绝没有后路了，这时候你再回过头来，你再翻身过来，你再能够活过来，那个您就是君子，谁也欺瞒您不得呀，谁也欺瞒您，绝后再苏，欺您不得，这种的就是这个欺君不得。然后呢，这个佛法的这个它可不是长流啊，佛法的道理它可不是长流的道理，我们学了个东西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，我们修行啊有所得，又报了一个道理，我关照我也要你给你搞个道理，佛性这个地方我非要给你弄个道理，不是的，这是非常没有，不是长轮的这样的一种道理。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人烟搜在非常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，非常之旨，人烟搜在就是这个人哪能隐藏啊，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啊，非常之旨，这个佛法的敌敌意啊，它虽然是跟长轮不一样，但是呢一直都没有隐瞒呢，哪有人能隐瞒呢，能隐瞒什么呢，谁在你跟前也隐瞒不了你了，欺骗不了你了，也隐瞒不了你了，没人能隐瞒得了你，也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么半天，白活了这么半天，没隐瞒过你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没隐瞒你，不许夜行投名虚道，不许走夜路投名要道，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在世间法上门都没有，但是没有隐瞒你，清清楚楚的回答完赵州的了，没有隐瞒你，谁要你要个道了，你想道那就噎死你了，你就不考虑那个隐瞒不隐瞒的事了，你着相了，你着了一个道的相了，那你活该，非常之旨，人烟搜哉，哪可能隐瞒呢，赵州问亦如此，头子是作家也不辜负他所问，只是绝情绝机，不妨难会，只露面前写字，所以古人道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，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，若非头子被赵州一问也大难筹对，只为他是作家汉，举着便知落处。宋云，哎呀，缘物克星这一段要是那些初学的人可被缘物克星给搞死了，搞懵了。嗯，这一段是就是缘物克星对这个公案的讲解吧，前面的时候先说赵州跟头子他俩是咋回事呢，
哎，他们两个都是好手啊，就是说的相得益彰啊，两彩一赛啊，然后就介绍了投子他的风格，都是直接直中目的地的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不许夜行，同名虚道，就是让你要死啊死啊死啊死啊，要透得过，要透得过，透得过悬崖撒手才能承担。悬崖真的撒了手之后，等到你真大死以后再活，那没有人能欺得住你，没有人能瞒得住你，道理都给你讲完了。到这一段你要是不会的人，你到这一段一看呢，就更懵了。要会的人这一段其实就简单，哎呀，虽然这么说没有什么会不会，你要是想会你就懵。赵州的问意如此，就是赵州啊说的是就是这个问，就是什么呢，问的意思就是问，这么问头子不是一个一般人，头子是作家，作家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头子是一个有眼的，头子是一个大手笔的人，像是两军交战的将军，赵州是将军，头子也是个将军，他也不是一个小兵。所以呢赵州说，哎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我看你怎么答，就是不得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没法扑鼻香，你说没有没有，那不是佛法奇绝了，你说有，那不是佛法就落到着相里啦，看你怎么答，头子也不是一般人，你这么问我也能答，但是我这么答呢，想也想不到，痕迹也找不着，这就叫做绝情绝机。绝情就是你想吧你想吧你想不明白，一个人他不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又能赶到的，那是一个什么地儿呢，那是一个啥地儿呢，绝情绝机不妨难会，就是很难会啊，你就是能够以就是赵州问的已经能够够噎人的了，头子答的更噎人。但是呢他漏了一点点啊，漏了一点点，漏了一，怎么叫漏了一点点呢，漏了一点点啊，漏了一点点，就是那个没有人隐藏你啊，没有人能够欺瞒你啊，他不是说了吗，不许夜行，不许夜行，不许夜行，他不是说了吗，你不是听见了吗，投名虚道，他又说了，这是你也听见了呀，你也听见了。所以啊古人就说了，你要想得到那个亲切的呀，不要就是说的是就着那个问题你就上他的当，你就跟着他的问题跑啦。这就叫欲得亲切，莫把莫将问来问。你不要真的有这个问题你就实打实的去问了，就像问人家，哎，你这个菜是多少钱呢，不是这么问的。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，你就是随着那个问的那个由头跑了，哎，实打实的问了。随着那个问的由头跑了，就像我们学人，我这个地方说远一点，我们学生呀，这齐老师问的他怎么不回答呀，他怎么回答的答非所问呢、啊、这不光是齐老师答非所问，这禅宗的这些怎么都答非所问啊，我这个天哪，问了他你就别答就对了，咋回事呢，你可不知道，莫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，你以为真有一个问让他实打实的来回答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问问在答处，刚才说了莫在长短里，他马上就在长短里。问在答处，问在答的地儿，答在问的地儿，哎，欲得亲切莫将问了，别把这个问题就是说的随着这个问题跑了，你这个问呢、啊、他那个答案就是你的问，答案就是你的问，那个问就是答案，答案就是你的问，问就是你的答案，这话有点车轱辘话，答案就是你的问，这就叫答在问处，问在答处，那个答案不是答案就是你的问，这是问在答处，答案就是你的问，答在问处，你那个问处本身就已经是回答了，那个答案不是个答案，你可别死抱着一个答案，答案恰好要你参，恰好是你的问，答在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，问处本身就是回答了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就回到这则公案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这句话是答案对吧，但是咱们会被这个答案给噎死，不许夜行咋可能投名虚道啊，他要是不回答还好，他一回答我跟你说问死你，你的心里的疑情更重了，我勒个天哪，你要是想到又不许夜行，又第二天早上又能到，这可咋办呢，所以说他答得好，答既答了，但是让你也没有什么可捞磨，你在他这想捞磨个东西门都没有，哎，答案是你的问处，你别想报个答案，答案是你的问处。再举一个普通的例子，如何是佛，麻三斤，麻三斤是什么呀，麻三斤是啥呀，怎么样是佛，麻三斤，这个也算不算呢，算不算答案是你的问处啊，麻三斤这里怎么是佛呢，这就是答案是你的问处，这是举了这个例子，什么叫做这个问在答处，什么叫做答在问处呢，答在问处，不许夜行投，就是如何是佛，如何是佛，哎，这个如何是佛，这不是已经把佛给烘托出来了吗，你还需要另外回答一个什么，你需要另外回答一个是什么吗，不是有一则公案吗， 清净本然，如何呼声山河大地？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？清净本然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？问号，回答的是清净本然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？句号，也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，禅师说了同样的话，把这个问题给回答完了。你这个问处啊，什么时候都把这个本分事儿给你拖给你烘托着呢，给你和盘托出了。你这个问从来都在这个和盘托出这个佛性啊，你还要另外答一个，所以人家问你就只管打他就对了。你刚开始你就不会说个话，你就打他就没错了。哎呀算了，我这一教我算是教错了，先打我吧。没有答案还必须要打。哟，你这个不是有个答案吗？乐乐，你这个说没有答案，这就是你的答案，你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。好，这个说的就是说的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如果不是头子啊，被赵州一问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卡住了。头子也不是一个、什么人，也不是一个那个吃闲饭的，吃干饭的，所以头子呢他也是个好手。赵州一说他就知道赵州那点小心眼，给你答一个更那个，举着便知落处，就是赵州一说他就知道了他落在哪儿了啊！赵州要搞他，赵州要搞个要踢场子，你知道他落住了。你不是要搞我吗？那好，我回答你了。我这个回答呀，比问的还难受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不让我回答，我可是回答过了啊，我可是对得起你。但是仔细你一咂摸这个答，我的妈呀，比那个问处更难。只为他是作家，举着便知落处。宋云，这个讲完了，看看大家有什么。下面是雪窦重显的颂：活中有眼还同死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古佛上言会未到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。先解释一下这个意思，如果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如果真的是就是活这个地方上就是有眼还有个活，还有个眼还在这明辨是非，那不是说明你还没死吗？哪有一个活呀，哪有一个活呀，活中有眼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这是讽刺赵州的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还有一个活在啊，还有一个活在，那不跟死了一样，讽刺，用讽刺赵州的说法来赞赵州，来赞赵州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就是这个药啊，你不是医生吗，我想要问你，哎，这个药有什么忌讳没有啊，你给我吃这个药啊，你比如说你给我开这个中药，我就说了，哎，医生啊，我准备吃点大鱼大肉，吃点油炸的东西，你看行吗？哎，我要拿这个来问问你，看你懂不懂这个药是有忌讳的。你要是个医生，你就说，哎呦，你可不能吃油炸的，你可不能吃大鱼大肉啊，你现在喝这中药呢。当然了，其实这中药的究竟哪个忌讳哪个我是不懂的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这个你看医生，我回去我今天晚上我再喝半斤酒行吗？你看我吃着中药能喝酒吧。这要是懂行的医生说那不能喝酒，如果不懂行的医生说，哎，喝点酒有什么呢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看你这个医生懂不懂行，我就拿这个忌讳的这个药，我来问问你，看你怎么回答，我看你这个医生懂不懂行。所以呢，雪窦重显就说赵州，哎呀，你就是你在问这个作家，看他懂不懂这个忌讳在哪儿，你何必呢，你何必见，你何必这个去来鉴定这个作家到底怎么样呢？大死的人得活时如何，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，你还有个活在呀。你赵州有个活在，你跟死一样，你这个拿这个话去问人啊，你知道这个话没法回答，你还拿着去问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，你什么心情啊，你什么心性啊，你不安好心吧，你知道这个话是噎死人的话没法回答，你还拿着他去问头子，你这是不安好心啊。这是赞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啊，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，赞赵州的。后面的那个古佛上言未会上言会未到，不知谁解撒尘沙，不许夜行，同名虚道。古佛到这里头也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意思我懂啊，但是我也到不了啊，到古佛这里都到不了啊，古佛这里都到不了，你在这干啥呢，你这不是忽悠人呢、啊、你这不是往我们眼里撒沙吗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、啊、这可咋办呢，古佛都说没有到，你就是怎么办呢，你在这说了，你这不是白忽悠人，你这不是往我们眼里撒沙吗，活中有眼还同死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古佛上言会未到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。我们看一下对于这首诗还有什么没有，哪个地方的意思不明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袁悟克勤对于雪窦的诗的评唱。活中有眼还同死，雪窦是知有的人，所以感颂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。雪窦道活中有眼还同死汉，还同与死汉相似，何曾死，
死中俱眼，如同活人。古人道：杀尽死人，方见活人。活中有眼，不是说的法眼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活中有眼还通死。活中有眼就说的是法眼吗？天清地宁，你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你修了多少座了？你这个句子啊，不能看死。活中有眼，有的时候说的是法眼，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眼多了一个眼。同样的话，有的时候的话就这么说吧，同样一把刀，它可以杀人，它可以救人，你在这活蹦乱跳乱嘚瑟，咔嚓一刀下去，人手两格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你被绳子绑住了不得活了，刀一下就把绳子给砍断了，一个刀可以杀可以活。同样的一句话，它的解释不是死的。你如果把一句话的解释看成死的，你在禅宗这个公案就不好看了。禅宗的这个地方啊，他看着像是死，看着像是死，随时的有眼的人随时都能把他活过来。吕师兄啊，就是眼太多了，真正的真真的问个你个啥又没有回答，有个活就有个死，哎，有个踏实就有个不踏实啊，你还知道不？吕师兄啊，到自己这儿就不知道咋办了，所以你尽管要踏实啊，你去要个踏实，看看能哪里踏实，在什么地方踏实。古人道：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。这里头啊，光子给你说死啊活啊死啊活的，我的天哪，我人家说我佛慈悲，你看看这禅师怎么在这儿，除了死就是活，除了活就是死，死死活活，活活死死。我看看啊，这像顺口溜一样。雪窦道：活中有眼，还同于死汉相似，何曾死，死中续眼，如同活人。古人道：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。我的妈呀，在不踏实处踏实，在踏实处不踏实。活中有眼还同死，雪窦他是知有的人，所以感送。哎，刚才有个师兄说了，活中有眼，这不是指的是法眼吗？这不是指的是法眼吗？雪窦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就是说的是按照吕腾飞的话，就是他是透脱的人呐、啊，他是知有的人呐、啊。雪窦也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个明眼人，所以雪窦敢拿活中有眼来说话，敢拿这个说话，就是活中有眼不是法眼吗？不是法眼吗？哎，你要是有个法眼在，说明你还瞎呢，所以敢送。人家都说法眼是好啊，开了法眼了，好事啊，好事啊。你有个法眼在，你还能看东看西，说明你还瞎呢。他就敢在这儿说，就像是我就想起来了，维摩诘，人家一说呀，弥勒佛当来将得作佛呀，人家一听哇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给弥勒佛受记呢，都赞叹他，都赞叹他。只有维摩诘站出来了，说了，哎。不是无佛可得吗？那你怎么说受给那个释迦牟尼佛给你受记，说你未来当得作佛呀？所以雪窦就是敢，这个人家都觉得活中有眼是个好事，他敢说活中有眼啊，大死的人才活，还有个活在呀、啊，这不是死吗？所以啊，这个话要活着听啊。你看，马上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参句子要参活啊，不能参死句儿。不是说活中有眼就等于是法眼，不一定的，你要看搁在什么地儿了。”搁在什么地儿，搁到雪窦这儿，那就是一个死的，那就是一个，就是活中有眼就不是个好话，就是个难听话。所以你看，你要活泼呀，参的活句儿，不参死句儿，不能说活中有眼就一定好，你可就死在这上了。刚才谁说的活中有眼还同死？我刚才说的你能明白不？哎呀，这个公案是不大容易说什么话明白的。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，雪窦就说了，活中有眼，活中有眼还同死汉相似。活中有眼还同死，圆悟克勤就说了，人家雪窦这么说啊，就是意思是活里头你还有个眼在，那不是死了吗？有个眼在就被这个眼所障住了，就跟死相似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句号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个的标点符号是老师的标点符号，按照我的理解，我认为这里应该是句号。雪窦说的意思是活中有眼还同死相似，但是你别怕死啊，你死过吗？你别怕死啊，哪有什么生，哪有什么死啊，你别怕死啊。你要是死这个地方上，你能在死这个地方上有眼，那就是活人了，死中具眼如同活人。别怕死，第一个别怕死，第二个死中有眼如同活人，就是让你在大死的时候突然睁一只眼，那就叫做佝偻里眼睛，枯木里龙吟呀，听说过吧？佝偻里眼睛，古人形容这个开悟，佝偻里眼睛，枯木里龙吟。佝偻还是骷髅啊，我记得那个念，但圈圈不空转。你这句话到底是空转还是不空转？佝偻里眼睛，骷髅里眼睛，骷髅，骷髅里眼睛，枯木里龙吟。你看，这就是说的死中具眼如同活人。你要是何曾死，你别就是活中有眼像死一样，但是一转身哪有个死啊，你要是在死中，你在肚子万死万死万死中突然睁了一只眼，那你就活了。这就叫何曾死，死中具眼如同活人。 这是送了这个古人说杀尽死人，死死死，杀杀杀，死也死，死也死，连死人也死，哎，杀尽了，杀尽了，杀尽了，杀尽死人，就类似于袁一郎说的，让你死，死了之后没有葬身之地，哎呀，那更惨，惨的你惨的惨，惨绝人寰呐，惨到这种程度你就活了，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活尽死人，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这句话好理解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，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把死人的都给你搞活。把死人都给你搞活，把死人都给你搞活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大死人。这个地方的后面的这一句话，前面的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这个好说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参活句不参死句，把这个死人都给他活尽了，这是一个真正真正的什么呀，大死人。这个大死人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这个大死人就是活人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，就是活尽死人的这种人啊，方是好手，方是高手。有时候说活人，有时候说死人。哎，你可别把死人当成死人的意思理解。你不能把活人当成活人的意思理解。有的时候活人放在这儿，他是活人的意思；有的时候死人放在这儿，他不是死人的意思，知道吧？看看这一段有没有活死死活，大家看这一段怎么样？你看后面又说了这个活跟死的事儿。赵州是活的人，所以做死问，所以说了一个死问，死了才能活，未死时也活着。哎呀天哪，赵州是活的人，故作死问，验取头子，如药性所忌之物，故将去试验相似。所以学斗道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此送赵州问出。赵州啊，他是一个活人，就是赵州是个作家，他是一个明眼人。然后呢，他故意的做了一个就是死人的问题，就是死人还没有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故意整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验头子，故作死问验头子。不过这个地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语言习惯就可以这么说了，这个赵州啊是活的人，所以他敢作死去问，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梗就变成了作死问了，这是现代的梗啊，绝不是袁悟克勤的那个当时的那个书面的意思。他本意是说的是赵州啊，他是一个活的人，所以呢他敢于作死的去问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应该说赵州啊他是一个有眼的人，所以呢他就敢去问，他就敢去一个当个死人一样去问，敢去当一个死人去问，看看头子怎么样。这就像啊这个药啊本来是忌，这句话本来是忌讳，我就要试验试验你，看看你知不知道忌讳，我看你冲着这个忌讳我看你怎么办。所以雪豆就说了，药剂何须问作家，此送赵州问，也就是活中有眼还同死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这个是送赵州的问处啊。后面送头子的回答，古佛上言会未到啊，这个是会未的曾未到，不是会未到，古佛上言曾未到，应该是曾未到。所以后面送头子，古佛还说过都没有到过，都没有到过这儿。指这个大死的人却活处，古佛也不曾到，天下老和尚也不曾到，认识释迦老子闭眼胡僧也需再参使得，所以道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这个地方也是给吕腾飞说的。赵州是大活的人，所以大死的问题信手拈来。是的是的，但是呢头子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你大死，我死了你，我让你死了再给你添一把土，让你死得更死，让你死得更死一下，让你这还不算大死，让你死了没有埋的地儿。这一段是适合吕腾飞说的。吕腾飞啊，你不要在那比较人家的去跟人家 PK。 这一段你看看啊，头子说的是，这个地方说的是古佛上言未曾到，就是古佛还说没有到呢，这大死的人却活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这个地方古佛也到不了，古佛也没有到过，天下老和尚也没有到过。吕腾飞你可千万别到这儿啊，你要到这儿你就死了呀，这个地方不曾到啊，古佛未曾到，天下老和尚也未曾到，你还到过吗？认识释迦老子闭眼胡僧也需再参使的。哎，不过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个明眼人说到，这个人是个明眼人。哎呀，这个话来来回回说的太活了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到不到，没啥到不到，你可别忘了这一点，或者是你要是不会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，放下你的成见，别拿你那根还没有成型的尺子到处量别人。认识释迦老子闭眼胡僧，释迦老子闭眼胡僧说的是达摩嘛，达摩是从西来的，那个眼睛的颜色跟咱不一样，就是认识释迦老子达摩他也到这儿来再参，所以说的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，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是无门关里的，无门关里的，只许你知 你知哎有这个地方，但是你别到这儿，你别到这儿。只许老狐知，不许老狐会。有的时候也反过来说，只许老狐会，不许老狐知。古佛上言未曾到，雪豆就说了，不知谁解洒尘沙，不见僧问长庆说如何是善知识，长庆就说了，有愿不洒沙。宝福说不可更洒也，天下老和尚聚取路木床上，行棒行鹤束缚敲床，现神通做主宰，尽是洒沙，且道如何免得。不知谁解洒尘沙，不知道是谁知道不知道，这是拿了一把沙把大家的眼睛都迷惑住了呀，都迷惑住了呀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哗，这是赵州的一把沙，不许夜行投名虚道。哎呀，这个头子夸嚓又给你眼上撒了一把沙，这学人睁大了眼睛，竟想争相想看大佬如何一句奇妙的开示能令他开悟，结果他眼睛睁着碰到了赵州这个大佬，一把沙撒下去把他的眼睛撒的瞎得不得了了。然后呢他想着赵州来头子来救救他，结果头子又撒了一把沙，头子撒完了沙，雪豆又接着撒沙，非得把你的眼睛迷得让你看不着，那你看不着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时候，你现在有个眼睛在这看，你就不死能行吗？所以啊，别被这些沙所蒙蔽喽。不见僧人问这个善知识，不见僧人问长庆如何是善知识。哎呀，你哎，崔师兄行，算你有眼，别被我的沙给蒙昧喽啊。不见僧问长庆就说了，僧人问长庆如何是善知识啊，长庆说的，哎呀，那个善知识啊，不给你撒沙，不忽悠你就不错了，那善知识不忽悠你就不错了。宝禄说了，哎呦，你可长庆啊，你这已经是在忽悠了，你可不别再忽悠了啊，你不能再忽悠啊，不能再撒呀，你这不是又撒一把沙，如何是善知识眼已经是忽悠人了。你说的是但愿善知识别忽悠你，别被善知识忽悠了就行，你这又撒了一把沙，不可更撒也。如何是善知识的眼，但愿那善知识不给你眼里撒沙。诶，你这不是撒了一把沙吗？啊，你可不能够给他眼睛里撒沙呀，这是宝福说的。所以说天下老和尚在那个木床上坐到那儿，有的行棒，有的行鹤，有的束缚子，有的敲禅床，有的现神通，有的做主宰，全都是给你们撒沙呢，给你眼力撒沙呢，全都是忽悠你们呢，如何免得，如何免得不被他们忽悠。佛中有眼还童子，药剂何须见作家，古佛上言会未到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。看一下圆悟克勤的平唱，两不相知翻来覆去，若不运急争辩得这汉资素。赵州问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这个雪豆重显非要说，哎呀，你还有个活在，你这不是跟死了一样吗？他俩说的都不是一个事儿。你们两个在这儿，你说左他说右，你说死他说活，你说瞎他说明，你们两个这是两不相知翻来覆去。若不，这是前面的一句平唱，后面的一句平唱是说，若不蕴疾争辩的这汉自素。蕴疾就是藏啊藏啊，隐藏在那儿，就是意思说如果不知道这里的沟沟坎坎，不知道这里的道道，你不是被他给忽悠了，争辩的这汉思俗，你就是你得知道这个道道啊，你得知道道道啊，你得知道这里头的这些暗含的这些东西啊，你得知道这些道道，你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你不是一会儿活一会儿死，你可不得不知道这个汉是好是坏了。争辩的这汉思俗，若不蕴疾争辩的这汉思俗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道道，你怎么能够辨得出来这个汉是黑是白，或者这么说吧，如果雪豆不这么说，你怎么能够知道雪豆重显是什么样的？人家一说都觉得啊，赵州送的好好啊，只有雪豆说赵州这啥呀，还有个活在吗？如果不是雪豆这么说，你怎么知道雪豆是把好手这样的？若不蕴疾争辩的这汉子素，这是送这一句话的。下个药剂何须见作家，若不验过争辩端地，欲找适宜一见又且何妨，也要问过。这个地方正好跟雪豆说的不一样，你这个药的忌讳你何须见作家，作家能不知道药的忌讳吗？你何须在这见上一见呢？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如果你不验你怎么知道他是作家呀。哎呀，你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你要是碰到了他你就见一见他，你就看看他怎么样，又且何妨啊。你要是碰到了就见一见他，又怎么何妨啊。第三个，你碰到了就得问，也要问过，即便是作家也要问问他，那本分是相见，作家不作家都要问问他。所以雪豆重显的意思是，你何必去问他。圆悟克勤说的，问该问，按照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的意思是问，你不问我们在这吃什么瓜呀，没有这一场瓜可吃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就问赵州，你就问死他，就是说的欲找适于一见又且何妨，也要问过。
古佛上言会未到，赖世有伴，千圣也不传，山僧也不知。古佛说到这个地方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投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。古佛都说他没有到过，古佛都说他没有到过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幸亏古佛没到过。这个还有一个呢，古佛没到过，你怎么知道古佛没到过？你自己也没到过吧？你跟古佛为伴是吧？雪窦重显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跟古佛为伴是吧？赖是有伴，拉了古佛给你做垫背是吗？千圣也不传，哎，这个地方需要你自己会。古佛到不到怎么了？需要你自己会，天圣也不传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古佛都没有到，人家这个吕腾飞反倒说他不踏实。吕腾飞的意思就是他曾经到过，但是他对到的这个地方呢不能够确定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不到啊，我也不到啊，古佛没到过，这个圆悟雪窦重显没到过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可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啊，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我这个地儿我也不知道咋到。都没到怎么知道有这个地方，问事儿记得礼拜了退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。祭金也不少，开眼也招，合眼也招，三僧那么举，是舍利那么举，落在什么处。哎呀，别说那时候撒沙，咱现在都在撒沙呀，纷纷的在撒沙，睁着眼睛也被撒，合着眼睛照样被撒着呀，眼里头全是沙呀。你老人家那么举，你知不知道你落在什么处了？你以为你这样举你就不落了？你也是落呀，不知谁解撒，你没撒过尘沙，你怎么知道有人在撒尘沙？你没有在曲路床上忽悠别人，你怎么知道那些人是在忽悠人？现神通尽是撒沙，大家的眼睛可不要被沙子迷惑哟，开眼出门别被沙子迷惑，闭眼睛自己一个人也别被沙子迷惑。有时候童子就说了，哎呀，老师又撒沙了。老师说，哎，吃饼吃饼，你吃蒸饼啊还是糊饼啊？有个人就说了，这蒸饼糊饼意味着什么呀？有时候童子说，善知识眼睛被迷去了。那好吧，那你就问问这个善知识眼睛被迷去，问问他啊，问问他。哎呀，我不懂啊，我不懂。你不懂眼睛为什么迷了？你怎么懂得来整出来一个饼给大家吃啊？这是云门糊饼，也叫芍阳糊饼。云门文眼跟那个某僧回答的，碧岩录里头曾经说过，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，云门说糊饼，云门是糊饼，糊麻所制的饼，回答佛意祖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问，而绝不容以思量分别之余地以显示超佛越祖之言，除着衣穿衣吃饭饿屎送尿外别无他意。哎呦，还有一个穿衣吃饭饿屎送尿啊，所以即便是超佛越祖之谈也无如一个糊饼吃血了事儿。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，也干脆打个干屎诀吧。大死的人如活时如何，也是行尸走肉，莫道借尸还魂。有这么事儿吗？贼儿不打贫儿家，贼没有眼呐、啊！哎呀，你都知道贼没有眼，你有眼是吧，你厉害，气象果然异于往日，莫叫贼喊捉贼。大家看这个 LVM 是齐老师，这个齐老师啊，光用赞人的方式骂人，光用赞人的方式打人，我跟你说，就跟那个赵州啊，就给那个行者鞠三个躬一样，他这个话里头都是含着那针呐、啊。气象果然异于往日，这个话就是个坑，莫叫贼喊捉贼。气象果然异于往日，哎呀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，你别忽悠我啊，大侠应该这么说。但是大侠说了，哎呀，你知道我气象异于往日，说明你也异于往日，大侠是这么说的。老师一看就知道大侠的露馅了，哎呀，你别说了啊，你再说你可就露馅了啊，当直便直，切不可，麒麟下再露出马脚来，麒麟下皮下再露出马脚来。齐老师那时候在论坛上可文雅了，说这些话都是骂人的话。所以别的有个师兄看出来了，新僧这个人是不错的，其实气象果然同于往日，知道老师这句话是在害人的。老师你别拿这个脚镣去靠人呐、啊。齐老师说你也异于往日，完了，把他骂到这儿了，卡到这儿了，你这老汉脚跟不点地儿。齐老师说更异于往日，你看看老师光用这些话来骂人，把人都给骂死了，把人都给埋死了。赵州为何挑食啊，不要糊饼却理糊饼，糊饼留给永寿。赵州为什么挑食，就是人家给他他不要，然后呢旁边的人给他，他就给他顶礼。为什么呀？你自己去想，胡饼留给谁？向楼上看，胡饼留给谁？谁问留给谁了？胡饼你接着吧。哎呀，烫手的胡饼让新僧接走了。这则公案已经讲完了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吕师兄的踏实和不踏实呢？忘了，我还记着呢。 哎，陈东旭的那个不上不下呢？